在他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 Stephen Broom 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同性恋，但是他一直选择否认自己的这种猜疑，因为在他生活的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艾滋病几乎就是同性恋的代名词。当时我脑海里面想的就是失去所有的人，和我的家人感情破裂，失去我的朋友，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如果我尽量的去判断自己的性取向的话，并不会带来任何正面的好处。经过多年的挣扎之后，他患上了忧郁症。三年之后，他最后决定面对他的家人和朋友。我花了三四年的时间认真地做冥想，考虑自己的性取向。我一开始总是在想，是什么困扰着我？为什么我这么的压抑？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好像一切都是错的？后来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天晚上，和他已经结婚20年的妻子问 Steven 他是不是同性恋者，这让他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nd she asked me if I was gay. And at that point, it took me, you know, 10 seconds to.
他问我是不是同性恋者。在那个时候，几乎在十秒的时间里面，我过去的生活在我的面前重新浮现。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从那以后，我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而我如果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话，我就必须在我的余生当中诚实。所以我就说，是的，我觉得我是。夫妻俩经过很多的谈话，也流了很多的眼泪，终于决定Steven 最好搬出去，开始他的新生活。
Was it necessary? Well, in some ways, yes. In other ways, maybe not. And I think it's different for each person.
这有必要吗？是的，在某些方面是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好像没有必要。我想对于每个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最后，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同性恋的话，那么有一些事情我需要去做，那就是和另外一个男人浪漫的、亲密的待在一起。如果我还在一个婚姻当中，我又怎么能够开始那样的生活呢？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同性恋者，或者是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他们会面临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情况。心理学家 Odelia Carmen 这样解释说，
The biggest barrier is, you know, losing faith in terms of their standards in their own family.
最大的障碍就是可能会没有面子，因为他所在的家庭和社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要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当你到达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年龄是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在很多事情上变得非常的独立。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揭示自己同性恋的性取向可能会有很大的障碍，而且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心理学家 Carmen 的建议是要分析好利弊。
The problems start when an individual get caught in double life and they get caught.
如果一个人有双重生活的话，那他们可能会面对他们原来并不想要的结局，比如说结束他们的婚姻、离婚，或者是过单身的生活。那这样他们更容易会患上压抑症，或者有自杀的倾向，或者与世隔绝。因为有一些健康问题，关键是在于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还是说这些选择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 Steven 后来和现在的伴侣 Jason 发展出了一段非常快乐的关系，他的前妻也差不多要重新结婚了。不过 Steven 在面对他的45岁的孩子的时候，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
There was some initial rejection from my older daughter, which had some interesting behavioral changes.
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长女是抱着拒绝的态度的，而且她在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注意到了，并且为此非常的烦恼。 他认为可能我要离开了，然后再也不回来了，不再当他的父亲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让他知道我还是爱着他，我还是要待在这里，他还是我的女儿，我还是他的父亲，这一切都没有变化。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希望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我们的关系得到了修补。Steven 最大的女儿现在和他以及他的伴侣住在一块。来自婚姻联盟的 Lily Shelton 说，虽然澳大利亚尊重所有人的性取向，但是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孩子们的情况。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个生理上的父亲和母亲是更有好处的。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这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Steven Bloom 现在是一个同性恋协会的负责人，他说，有一些已经结婚的同性恋者确实会压抑自己的性取向，以便让整个家庭都能够维持正常。最近的一份全国的 LGBTI 健康联盟的报告显示，在澳大利亚 LGBTI 团体的人们的精神健康处于最差的状态。年龄在16岁或超过16岁的 LGBTI 团体的人们得抑郁症的人数达到正常人数的三倍，16到27岁的 LGBTI 团体的人自杀率是更广泛的人群的五倍。性取向是人们留在脑海里面的东西，非常难以控制。在我的经验看来，想要努力的压制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经历过这么困难的时期，而且并没有成功，最后导致了压抑症。所以这很容易就导致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杀。但是有时候性取向可能会随着年龄而改变，这就决定了一个人可能会在他的年龄比较大的时候选择宣布自己的性取向。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他们年龄越大的时候，他们的性方面的需求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当然这因人而异，所以有些人会选择冒险站出来宣布自己的性取向，而有些人还是会留在自己的非常悲伤的现状里面。对于那些来自非常传统的保守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们来说，宣布自己的性取向可能更具挑战性。我碰到一些人，他们来自非常强的宗教背景，所以当他们宣布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完全被他们的社区和他们的家庭隔绝。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悲剧的，但是他们还是强烈的觉得希望要活在自己真实的生活里面。他们只是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在某些时候对他们的现状妥协。不过，如果做出这个决定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他们还是建议不要马上宣布自己出柜，而是要非常清楚在不同的阶段怎么样向他们所爱的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最好是分阶段来做，所以可能先跟你的伴侣讲，然后跟你的孩子们讲，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讨论和消化这样的信息，因为他们会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亲爱的，我是同性恋，然后就期望他们马上可以接受，这是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的。所以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必须是在感情上、心理上、身体上都准备好。而且当你想要这么做，当你已经准备好了的话，那么你就只有选择离开。